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在上一回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王新慈牧师为我们解释了未得之名的观念，澄清了对宣教常见的误解。他也分析了宣教资源分配的转移以及策略改变的影响。今天的内容主要会谈到散居宣教，王牧师也会举跨越洲际散居宣教的实际案例。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移民散居全球各地，也在各地建立了华人教会。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出生、阿根廷长大、再到美国工作，并被呼召牧养教会，现在担任华传国际总主任的王清慈牧师。我们将一起聊聊散居各地的华人教会如何能够实践上帝的宣教使命，以及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当下的瓶颈跟有待突破的关键。在2000年左右也开始关注了另外一个叫做 Diaspora Mission 这个散居的宣教。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散居宣教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在这个大脉络当中兴起？
这个题目其实蛮有意思，因为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了。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做移民的人嘛，从小做小移民，后来成年做成年移民，现在老年还是老年移民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在这方面是的。我猜想这个题目呢，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看到所谓的 people in movement， 就是在流动人口当中呢，这个现象是在全世界呢不断的被扩大。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有人就开始想，如果说人口有这么多的人口在流动当中的话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在宣教运动当中的一个助力，怎么样能够成为宣教当中的一个契机，或者是宣教当中的一个挑战。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散居宣教。其实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呢，你若注意看那个圣经里面，其实是满满的都是散居人口啊。从这个创世纪开始，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写的最多的应该是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Dan Carroll。Dan Carroll 呢，他就特别的提到有关于移民上面的神学问题。他是一个旧约的神学教授，所以他就从旧约来特别花时间去讨论有关于移民的题目。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如果看圣经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摩西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是在移动的一个人群当中，以至于后来的这个被掳的在这些散居在世界在这个中亚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犹太人等等，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散居的人口。再加上新约里面的这个保罗啊，他们这些都是所谓的犹太侨民呢、啊、散居在中东小亚细亚的这个不同的地方。那这些人口呢，其实在神的这个宣教运动当中，神的宣教使命里面，他们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圣经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今天世代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有新的这些宣教学家呢就把它放在一起，说我们怎么样探讨这一群人，这些在世界上流动的人口当中，他们对于宣教有什么大的冲击，什么大的意义。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等于是中南美洲的这位 Dan Carroll， 他是从旧约里面就看到说，上帝透过人口的流动，好像把这个上帝掌权的好消息，或者是上帝作王的这个事情传扬给全世界。那也的确好像过去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都是想要努力的把人差派他们去流动，去到不同的地方。可是其实这世界上今天人口流动已经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现象。 那我们如何能够看到说，其实不论是从旧约当中上帝主动的使他的百姓移动，或者是在当代社会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也的确因为不同的因素而流动，那如何让这个流动不是只是好像人口的流动而已，而是带着一个福音的传递的这种一个运动能够结合。那牧师，我想那散居宣教学它跟过往我们怎么思考宣教有什么样的差别？
刚才讲那个 Dan Carroll， 他是在 Wheaton College 的老师，但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Hispanic。那但是在有关于和现代的宣教运动当中呢，所做的比较呢，可能温以诺博士他做的比较多在这方面的题目。
是
他就曾经做过一些比较，他就认为现在我们在传统上面，我们所有的宣教的运作是过去200年来呢，对西方宣教的模式，就是所谓的宣教士差派。我们有一群人，他们自愿做宣教士，所以他们就被差派到这个没有或者基督徒很少的地方，在那里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做法就是在他的背后有很坚强的教会来支持，借着祷告，借着金钱的奉献等等来支持他。那这个在前线呢，就有这些的属灵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在当地呢来做福音的工作。但是散举宣教呢，就是把这个观念就颠覆，基本上颠覆了这个观念。就是说散居宣教其实有两个重要题目。第一个就是这个散居人口作为宣教的对象。第二个是散居人口作为宣教的这个传递者。Okay. 所以散居人口作为对象的时候呢，如果这些人是这个散居人口是福音的对象，他们在世界上走来走去的话，那就是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是能够做福音的沟通，他们应该对这些散居的人口做福音的沟通。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散居宣教学里面的契机，这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散居人口本身呢是宣教士的这个或者是宣教的使命的actor 啊，他的作为者。那这些人呢，当一个人是散居，本来散居可能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政治，可能因为这个经济，可能因为这个天灾人祸等等，他要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呢，原本是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一个人口的流动，但如果这个人是信主的人的话呢，他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宣教的一个契机，就是说神可以使这个人本身因为他散居的这个现象在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他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这个传递者，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有已经有记载，当以色列人这些信徒从耶路撒冷受逼迫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就随走随传，甚至于到了这个安提阿还建立教会。这是另外一个模式。这两个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当中一个重新的一个去思考有关于宣教的工作。但注意就是说在这里重点是宣教的那个工作呢本身呢其实是很重要，是宣教是要做，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信徒是他自己是散居人口或者自己是当地的居民面对散居人口。
是
只要这些信徒本身呢都有机会他们能够发挥这个宣教的所应该所担负的责任。
我听到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散居宣教我们又可以做区分，第一个是向散居的人口来传福音，带领他们做门徒。第二部分是散居的人口本身已经是门徒的，随着他们的移动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宣教。那第三个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重新看普世宣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宣教不单单是所谓一般我们差派出去宣教士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那事实上当我们讲到散居宣教的时候，也许今天我们只是用一个好像新的名词来讲一个其实在旧约新约当中就已经存在的现象，对不对？包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随着约瑟的个人的迁徙他一开始是被迫的到了埃及，可是最终他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的手在背后，原来上帝差派约瑟到埃及是为了要救他的家，要把上帝的救恩带到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模式了。那包括以色列人后来亡国之后他们被迁徙到巴比伦上帝如何也对他们吩咐说要在那里生养众多，要祝福那城，随着他们的散居把祝福带出去。到了新约耶路撒冷教会很兴旺嘛，牧师刚刚提到，但是真正耶路撒冷教会开始 不能说刻意，但是开始大力的向外传福音，其实是在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的时候。当然这并不是要合理化逼迫，也不是要合理化苦难，因为所有的散居其实背后都牵涉到眼泪，牵涉到分离，就算是自愿的这个移民，背后可能都有很多的无奈跟本地家人的这种拉扯分离。所以他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在讲散居的时候就一定是哇 it's so great, it's so good, 他背后有很多的 suffering, 有很多的眼泪。但是上帝仍旧可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个隐藏的祝福。好，那在新约时代也是如此。那到了近代也是如此，就是说看到说其实全球人口的流动至少在疫情之前是在加速的。那疫情之后一般的学者也预测这样的加速不会停止。反而是会持续的加速，疫情只是好像暂时画上一个 pause, 可是并不是 reverse 这个 trend 啊。那现在我们可以说进入到疫情后的时代，就可以看到很明显啊，这段时间啊，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假期的期间啊，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就到北美去探望亲人，很多这个北美的朋友都回到这个亚洲来看望朋友，所以这种人口的自然流动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提出了散居宣教的概念，有没有一些散居宣教的具体的案例是真的就是看到说它不只是一个理念，不只是一个理想，而是真的这个福音宣教的工作是透过散居的人口带出去的？
哦，有啊，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啊。在例如说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在纽约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叫 Global Gates, 我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服事。那他们的主要服事的对象是移民到美国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来自于所谓的未得之名的这些土地。就是说他们的人口呢就是很少有基督徒的这些民族当中。他们当时的主要福音工作对象呢是在纽约市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非洲的穆斯林。不是北非，就是撒哈拉以南的这些非洲的穆斯林。
Okay,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佛教徒或印度教徒。
Okay,
那在这个福音过程当中呢有他们就有接触到一些来自于这个塞内加尔和这个非洲的塞内加尔和马里的这些的移民。那在当中有人信主。不但有人信主，后来呢，这些人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或有些人呢和自己的国家有所联络的时候呢，在当地呢继续有福音的沟通。那你知道这些国家很多是这个是以回教为主的国家，
是
所以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很美的工作。所以散聚的事工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其实我想到的也是有一些的群体，例如说以前我做了一些的研究的时候呢，有非洲的基督徒，非洲的基督徒呢，他们到美国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刚开始都是建立他们非洲移民的教会，
是，
就是说我是非洲人，我到了美国，他们我所上次研究的那个题目是从奈及利亚来的。那奈及利亚到了美国呢，他们就是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侨民在美国，他们就建立很多的教会。那这些教会呢他们也组成联会，有点像我们有时候华人教会到海外去建立华人教会啊，建立联会，也是像他们有建立联会。这个教会名叫 Redeemed Church of God。在 Redeemed Church of God, 他这个组织当中呢，竟然呢有一个教会，他们建立一所教会呢是针对拉丁美洲人的讲西班牙话的教会。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事工不是说只是到了海外以后继续做他们自己的同胞而已。他们反而呢会针对当地其他的这个外族呢来做福音的工作。以至于他们当时呢甚至于呢就和这个拉丁美洲的人的这个侨民呢就跟他们来做福音工作，甚至于建立所讲西班牙语的教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不多，这种事情不多。 但是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通常他们要面对两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善居群体在海外，如果在别的国家来做福音工作的话，要面对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
OK，
因为移民呢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是属于社会的边缘的人物，很多时候是属于社会边缘人物，他没有办法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没有办法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他是少数。所以他属于边缘的，所以他在这个福音工作上面，如果对方我们是针对当地主流的人口来做福音工作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容易的，因为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你想要传福音给他，他也不想听，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因此很多的事工是针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或者针对当地其他的少数民族啊，那这也是一个现象。例如说，现在华人教会当中，有些在美国呢所建立的教会是所谓的泛亚裔的教会，
是。
那这个其实尤其明显的是日本人的教会，在美国的日裔教会，他们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变成英文了，然后也是以泛亚裔这个 Pan Asian Church 的这个方式为主，所以在背后其实有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是当地主流人口对于这个散居人口的歧视。但还有另外一个是倒过来，就是散居人口本身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所谓的 ethnocentrism， 就是
民族中心主义，
对对，以民族中心主义啊，就是还是我这个民族最伟大啊，所以用这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其实呢，在也会阻挠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在散聚的这些基督徒来对于我们自己同胞以外的人来做福音工作。你想想看，我们若要传福音给对方，可是我又瞧不起对方，那这个好像不太能够同时存在嘛。所以呢，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是主体社会对于散居人口的那个的这个歧视，另外一个是散居人口本身对于当地人口的这个民族中心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两个其实呢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突破，才能够在所谓的散居宣教工作上面呢能够有更有效的一个表达方式。
是，的确，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华人教会的历史，其实就看到过去这一百年，特别是1949年之后，大量的许多的人离开中国大陆，散居到东南亚，散居到北美，在不同的地方，欧洲，也都建立起华人教会，而且都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我相信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当地华人教会是很兴盛的。甚至不断的支汤，很多的类似联会或者是新的宗派就产生了。比如说我自己以前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我们叫台福教会嘛，它其实就是从一个台湾留学生开始的教会，就一间变成五间，变成十五间，然后二十五间，然后到最后就是组成一个联会，变成一个总会，然后变成一个宗派。所以的确看到在过去五十年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论是讲粤语的、讲潮州的，在东南亚、在北美的、在欧洲都很多。那也很理想，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很理想的看待说，哇，如果散居的华人教会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那其实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我们说要差派宣教士去的国家，其实当地都有华人教会了。那理论上的应该就是说，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宣教策略。就是有华人在当地，然后也是带着宣教福音使命。就是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在北美过去13年牧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是很真实的，就是说第一个移民已经觉得很辛苦了，他来到一个主体社会，平时都要用英文讲话了。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分享心事的时候，想要找一个讲同样语言文化的人交流，我觉得这无可厚非，难免。所以这种华人教会或者是移民教会的心情无可厚非，的确需要有一个好像我们可以放松的地方。但是的确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特别是当移民的第二代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要传福音要宣教，可是他们所认识的人其实进不来移民教会，他们能够做的也很有限。所以这的确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散居宣教的概念理念，就像王牧师讲的，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是背后的民族中心主义，或者是就是身为流散人口我们的一些心理状态，好像都拦阻我们在第一代的移民当中去跨越这个界限。我要请问牧师说，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明白 或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不是要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文化语言种族的教会群体，教会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他周围的人而存在，也是为着把福音分享给上帝把我们安置在的地方。可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种族歧视、民族中心主义，甚至作为移民者、散居者本身的一种心情、心态、心理状态。 How do we move forward?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是很根深蒂固的。举一个例子吧，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的题目，就是我当时我坐在纽约市里面，华人教会，还有西语系的教会，还有非洲的移民教会，不是美国黑人啊，是非洲移民的教会，他们这三种教会怎么样做宣教，怎么样看宣教。
Okay.
我发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呢，至少在纽约市，所谓宣教就是差派宣教士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来做福音工作、
okay.
这个叫宣教。那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不详细再讲。对于拉丁美洲的讲西班牙语系的话，可能因为这个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阶层的上面的这个争取上面来说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有利，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呢在社会阶层上面是比较去社会上的比较边缘的一个族群，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宣教基本上是帮助拉丁美洲人的移民生活更加的改善，所以他们就提供给自己的同胞什么英文班啊，什么很多这种社会福利的工作，这样，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宣教。当然他们也会差派宣教士或做别的事情到拉丁美洲啊，到别的地方去也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最主要是做这些事情，对当地的移民的一些的社会服务工作。
嗯嗯。
但是有另外这个所谓的非洲移民呢，他们到了纽约以后或者到美国以后呢，他们的宣教观念就跟我们完全都不一样。他们认为呢，他们认为美国的这个信仰呢，尤其是主流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呢，已经慢慢走偏了。
嗯，
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来到美国的目的呢，宣教的目的呢，是要帮助美国呢，修正美国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回到原来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
嗯，
所以他们的目的，宣教的目的是要改变美国的基督教的状况，让美国教会更重新回到圣经，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的过程。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会倾向于跨越他们的自己的族群文化，来针对美国本地的这些人。但是因为种族歧视嘛，所以他想要跟白人来传福音，白人也不愿意，所以他就跟美国黑人。也可以针对这个美国的西医当中的那个比较黑皮肤的人，或者美国的西医来做福音工作，那也有一些进展。所以我猜想呢，可能是牵涉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宣教。那对于拉丁美洲人，我们也不要觉得说他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呢他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当这个移民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呢，什么叫做美国人呢？什么叫做美国人呢？也要不断的修正。美国人不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不再是一个白人，哦，可能也是一个混血的西医啊，还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定义会不断的去演进。
嗯，
所以呢，到最后来说的话，他针对在美国的这个西医的话呢，其实也是针对美国人，只是美国的西医的美国人来做福音工作而已。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想到呢，我想到我们第一个，我想可能就是第一个，不要忘记我们作为移民在所谓的散居人口呢，对于当地的信仰的贡献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对于当地的信仰呢，所谓如果我例如说我在美国的话呢，我们对美国的宗教信仰，尤其基督教运动，有没有任何的贡献？有没有什么样的贡献可以帮助美国的基督教运动能够走得更健康，能够有更好的发达？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就更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嗯，
那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合作。跟别的族裔一起合作，毕竟这个信仰的运动呢，我们只是一部分，我们只是一个大的群体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和不同的民族大家一起合作。那在这里我就想到，也许身为一个移民没有错，我们平常在外面讲英文讲的累得要命，回家赶快想要讲中文，但实际上呢， 我们其实为了基督的缘故，也许呢我们可以需要多学一点英文，学到可以来传递信息，福音的信息，而不是只有你自己上班的专用术语。那这个我觉得不单是美国，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我知道学语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自己学语言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读那个西班牙文很辛苦，我学得很累，但是也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打开另外一个世界。那其实那是一个神所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不要觉得学语言或用语言是一个苦差事，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成为另外一种人，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另外一面。那从这个角度去的话呢，就好好的来为主来服侍。
啊，谢谢王牧师啊！刚刚最后提到的这几点，我综合一下，我觉得大概有四点。第一个是强调的是，其实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种族歧视跟民族中心主义，并且为此而悔改。不然，我们说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我们却自视比人家优越，这本身是矛盾的。第二个是，提醒。其实不论是本地还是作为移民，本地人还是作为移民，其实我们都领受了共同的带领人做主门徒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在本地我们当然责无旁贷，对本地的福音工作是有责任的，但是作为一个移民，其实我们对当地的福音工作，对当地教会的发展也是有责任的。第三个，牧师强调说 collaboration，就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文化语言的群体都有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限制，我们需要学习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这些，就好像在台湾可能要做移民移工事工的时候，也可能需要跟比如说印尼的教会合作，跟菲律宾的教会合作，来做印尼来到台湾工作的人啊，菲律宾来到台湾工作的人，需要这样的 collaboration。而最后一个王牧师提醒的，就是我想特别针对移民，但我可能对本地人也有一些意义，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能不能学习语言，用语言能够跟我们的邻舍至少做到能够分享福音的这个地步。我们不是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来学这个语言。那我相信透过这四个很简单，好像它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大很大的策略，但是就是好像四个注射到我们的 DNA 里面我们的人体里面，慢慢改变我们的体质。那华人教会其实还是有机会在未来的时代当中，上帝透过散居的华人教会也把福音分享给不同族裔的人啊。再次谢谢王牧师。
Amen。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免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感谢神，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也有责任和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普及万邦。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心和眼。